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从早上我们一起聚集来思想你的作为也同时为着你所行的一切来感谢你，也为着我们前面的日子我们继续的交托仰望主啊，我们知道虽然你给我们极大的恩惠，但我们却是会常因为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体贴甚至我们有时会陷入各样的迷惘的当中，但主啊，你就透过旧约的经文透过何西阿书你再次的激励我们叫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外在的习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血统而是我们实在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每一天依靠他而活。主啊，你就赐恩于我们除去我们肉身的疲劳给我们有好的体力也让我们在灵里与弟兄姐妹有好的相交赐福那些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也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抵达也恩待那些用网络参与的给他们有好的网络不受这个中断的搅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上次看的是第一跟第二节，我们开始了第十章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上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上次已经有翻译，就是说这第一句话呢，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它也可以翻成是说以色列的收成没有果效，意思说它有很多，但是敌人来就把它拿走了， OK 有这个样的一个意思连拿完了隔一年呢，因为树还在，所以隔年呢又长了很多了，所以他就在讲一种的情况，就是有时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不会太过严厉让我们就什么都失去，他会收回一些让我们痛苦了，我们悔改了，他又让我们失去的又得到了。所以以色列的管教其实不是就是不是那种绝望的因为只是一次敌人把一年的食物拿走，他们其实还有，而且隔一年那些葡萄又长了所以他们经过了这种比较轻微的管教呢，他们还是不会悔改所以圣经说他们就越来越多增添他们的祭坛，意思说上帝没有很严厉的管教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悔改，但是增添了许多的罪也说他们的土地越肥美，就是种的东西越多呢，他们不感谢神，但是增加了柱像就是也是叫做偶像 OK 所以就表示说当然有很多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警惕的，就是有时上帝给我们开路我也常说我们是会感谢神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个那一个开路这个那个，但更重要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上帝为我们开路我们做什么因为你看以色列人，上帝为他们开路OK 他们也感谢但是他们做什么？他们去增加偶像。那如果上帝为我们开路之后，我们感谢一生之后，我们就走自己的道路呢？其实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只是证明了我们的顽固并没有证明我们是上帝所喜爱的李佳就并不是说只要上帝给我们好东西就一定是说他很爱我们，当然这一般的理解是没有错了，但是更长远的是，上帝给我们好东西之后，如果我们又越发的去爱慕上帝呢这个关系才对是吧？那如果拿了好东西我们就跑了，我们就去做自己的事就好像我们是偷的，好像你捡到好东西你就跑了，因为你怕人家说这是我的你捡到50块你就把它放在口袋 当然我没有说这个好啊，这个不对啊，但是一般这样呢，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好像好不容易从他那里骗了一些东西了啊，上帝其实给我们骗了，他给我们好处，我们拿了我们快点跑，恨不得啊怕他收回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一种情况呢不是好事啊，像以色列这样啊，上帝给他们好处了，他们去拜偶像啊，他们更多的增添偶像，结果呢耶和华就用这个来定他们的罪了，可以吗？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第一个阶段而已啊，就是只是看有跟没有啊，有开路啊，有好处，有带领啊，有帮忙，或是没有啊，如果有啊，有就是好了啊，不一定有了你做什么，你有更爱主吗？啊，如果上帝每年都这样恩待你，你就问自己，我有比去年更多爱主吗？更多侍奉主，更多聚会，更多啊，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一些好处就是每年给我们的好处呢，它只是一个证据，我们是何等忘恩的人，就是我们拿了我们就跑了，我们当着神好像是一个很严厉的啊，所以我们是用骗的方法抢的方法去得到好处，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继续待在他面前了，因为我们很怕他想起了我们的罪，我们跑掉了，好吗？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他们这个北国他们其实不缺乏好处的啊，上帝的在历史里头神迹其实就充满他们，最终为什么他们会灭亡，整个国家会败坏灭亡，就是因为每次他们领了好处之后，他们没有更加爱神，他们没有更加就是遵循他的律法，可以吗？这也是我们在新约的教会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比较忽略我们只是停留在祷告，我祷告完了孩子要考试祷告考得很好谢谢大家祷告没了，你的孩子呢？我代表他谢谢神其实这个不够的就是妈妈爸爸代表孩子谢谢神，这是不够的，因为当上帝帮助你儿子的时候，他会问你说我帮助的人在哪里，为什么他不会回来谢谢我，如果我没有帮他，当然一切都是上帝做的了，但是如果他不认为我帮他还好，但是如果他真的认为是上帝在帮助他的话呢，为什么他可以走得更远，他可以趁着今天是礼拜天，因为考试考得好跟同学去玩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心态了，他不敬畏神，同时最后他的这些恩典只不过是一种证据一种定罪的证据， OK， 所以回头看就是假冒为善的，就是这些口头上就是他们会常说赞美神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都会这样讲他们的赞美的确是没有错了上帝的慈爱是伟大的，但是上帝的慈爱对假冒为善的人其实是没有益处的没关系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呢，其实对那些爱他的人才有益处的假冒为善的人呢，他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个好处，其实他就增添更多的偶像所以上帝就直接指责这些假冒为善的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人我上次我有特别解释这个意思心怀恶意呢是不忠诚，但是这个不忠诚不是完全叛变的意思它是两边都有的，就是你礼拜天礼拜六是基督徒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是另外一种徒，这叫心怀而已就不是说你完全去做佛教徒，完全去拜牧师做穆斯林，不是，心怀恶意的人呢，他是两边，他既敬拜耶和华，但他同时也喜欢违背上帝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 OK 他看圣经流泪，他看电影也照样流泪当然流泪也没错就是说照样他都有同样的感觉的 OK 啊，它可以就是很同样的表达，同样的那种爱慕跟追求，在两个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事情上。哎，其实这就是今世的人的一种心态，就是都每样都保持啊。做教会的会友也保持，做基督徒也保持，什么都保持，啊，跟世界也不要太远，那，啊，稍微保持关系啊，要帮忙还可以找到，总之样样都保持。你看来好像他们是比较聪明的，是吧？因为每样关系都搞得很好，但其实上帝直接指着鼻子说，这叫做心怀二意。因为当我们如果不能够完全把我们的心归给一位上帝的时候，其实世界没有这样子要求的哈，只有上帝，因为上帝是配得我们全部归给他的，因为他管完全部嘛。那世界不会这样要求，世界会跟你说啊，你去做基督徒可以哈，啊，你来听我的也可以啊，啊，他不会说你要百分百听我的。世界不会这样要求，因为世界也不配得这样要求我们，但上帝的确配得这样要求我们。上帝在圣经里面要我们完全将心意归向他，完全啊，因为第一点点都不相称，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我们啊。如果在旧约看不出来，你在新约应该知道啊，啊，主耶稣就是上帝，他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我们啊，他来到地上，代替我们生活，代替我们受苦，也为我们赚取我们没有的公义，所以他把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但我们就不能够再有借口说啊，我需要啊生存啊，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啊，这种的借口呢，对待其他啊，对待什么共产主义啊什么可以了啊，讲一套做一套的，没人怪你了，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但是做基督徒呢，心怀恶意是邪恶的啊，不是因为你那个动作难看，而是你在亵渎一位就是把自己给了我们的上帝。 OK， 那他的结果，心怀恶意的结果呢，不轻的，这个不是小罪啊。他说上帝要把他的罪定出来，定出来就是上帝要让，因为心怀恶意是躲在里面的，没有人知道的，你心里面怎么想看不到的，但上帝说我要把你里面的那个躲着的藏着的放出来，意思说要显露出来，定罪的时候就是把你的罪宣告了啊。像怎么样上帝宣告我们是心怀恶意的呢？哎，这里就是上帝说他要把他们的祭坛，他们的柱像都摧毁。其实你看可能你觉得是除偶像啊，但你想一下，如果是我们的话啊，如果我们心怀恶意，我们喜欢我们去教会，但同时我们又爱金钱，好了，如果上帝用这句话来讲我们啊，说某某人你心怀恶意，我现在要定你有罪，我要拆除你的祭坛，它是指什么呢？我们都很害怕听到的，它就是把我们那个爱慕的那个金钱呢摧毁掉。你当上帝把我们那个爱慕金钱的，就是我们得到的啊，我们藏的拿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是同时也爱钱也爱神的话，你就会抱怨了，你就会发狂了啊，可能你就会很生气或者很不满意，你那时就显露出你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对吧？如果你心里面不爱金钱啊，你不爱世界，你说没关系啊，都是神的，好了，上帝拿走，当然你心里面可能会难受，但是你也不会说到一个地步啊跟上帝宣战啊，这不可能。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当时本来看来呢很敬虔的，到这个圣殿里去啊什么都做，但是当有一天上帝把他们的这些虚假都暴露出来的时候呢啊，他们反而要抵挡上帝了啊，他们那时候就要背叛神啊，他们就要抵挡耶和华。 OK，所以这可能是另外啊，对啊，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警惕了啊，不会马上了啊，以色列人也这样子几百年了啊，上帝都宽容宽容宽容啊，他们其实两边都要了， 啊，看周边的世界很吸引，但是又很害怕失去耶和华的保护，两样都要 ，OK， 啊，还是心思不定啊，啊，一直做不了决定。等到这个耶罗波安啊，这个第二世的时候，耶和华就借着何西亚先知就宣告说时间到了，你还不决定啊？我决定了，我来让你决定。耶和华说我要把你交出去 ，OK。所以这个不可能是永远啊，不可能我们心怀恶意一直到天堂去，进了天堂还心怀恶意啊，偶尔看看外面没有了。总有一天是要决定，耶和华给他们的时间就是何西亚的时间啊。何西亚就说审判的事就定了，意思说没有都回来了，就是你们一百多年的这个状况啊，就已经很足够证明了你们是顽固不愿意归向神。OK， 那很可惜啊，对不对啊？一个属上帝的国家啊，人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啊，的确是很惋惜的事情啊。不过我们也要常警惕自己了啊，请你坐过来。对，我们应该要常警惕自己，就是我们现在的各样的情况哈，可能会很平静或是很顺利啊，但我们永远都不要认为说好像这就是一个保障。平静顺利当然是上帝的祝福，但是上帝会，你要问他，上帝，你给我这些平静，你要我做什么，是吧？有可能他会告诉你说，他要我们悔改，啊，因为他不满意我们只是这样子，啊，只是处在边界啊，就是也聚会啊，但是又不是愿意完全追求啊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 ，OK。啊，他的道理不是好处跟不好处啊，意思说，他并不是在讲，你跟你孩子说啊，你那成绩就一般般，没前途啊，要么就考好一点，考到全班啊，那前五名啊，你才有前途。哦，我们都认为他的努力以后会换来啊，他啊好工作啊，高收入啊，我们这样连贯，你就这样子灌输你的儿女啊，他就哦觉得。读书读好一点是有价值嘛？但你讲这个属灵的事啊，你说，哎，弟兄姐妹要认真追求啊，说做什么？可以上天堂？没有啊，我信耶稣就上天堂啊，是吧？啊，认真啊，认真信仰，圣经读多一点，读多一点怎么样？股票会涨吗？也不会啊，是吧？就很多人会问你说什么好处？但实质上呢，这个观念其实是我们从世界学来的。我们都以为呢，做一些选择是因为这东西对我们有益处，所以我们去做。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没有做任何东西，上帝也恩待他的，就是世界的人啊。基本上全球最有钱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啊，虽然他们说自己是啊，但我不大相信是啊，他们不大可能是啊，因为这个诱惑太大了啊。那他们要什么都有什么。你说他们遵守律法吗？什么都不做，还完全不管。有好处吗？上帝照样给他们好处，对不对？所以遵守神的律法不是因为他可以给你好处，或是他给你让你生活顺利还是什么的，你才去做。你发现现在我生活不错了，所以这个我就不大需要管，我没有需要做，不是的。OK， 遵守律法，遵守上帝的心意是证明你爱神。就好像你听妈妈的话，不是因为妈妈给你发薪水，妈妈说啊，听我的话乖一点，给你50块啊，两天就做100块啊，三天才做25块啊，不是因为有工资。你听你母亲的话，就是因为你爱她嘛，你喜欢她高兴，你就听她的。有时你不是很爱做，但是因为她你也做了。这个道理就在圣经里面。其实上帝要的是我们爱她，因为她已经爱我们了。连我们其实爱不了上帝，他在天上，你给不了他东西吃，什么都不能。上帝说有一个方式能够表达你爱他，就是听他的话，听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其实欠神一件事情啊， 很久很久了啊，就是我们欠对神的爱。虽然我们都灵修祷告啊，但都不是因为爱。我们参加聚会也不是因为爱啊，我们可能读圣经，我们是要找一些方法来安慰自己啊，我们就找一些方法来处理我们的危机。我们的动机都不是因为，纯粹是因为神喜欢你去做。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啊？那如果讲到这区别，你一看以色列你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好好的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子，是吧？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好挑的嘛，整个民族就是宗教性的，但上帝就说不爱我。有啊，他们去圣殿，他们说这都不是跟我有关的，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为自己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做会换来他们的好处，好吗？啊，所以这个叫信仰啊。所以信仰呢，其实它是建基在主权在上帝，我们不能交换，但是我们只能够顺服，能透过听他的律法或者听他的要求了啊。好了，回来了。所以以色列人时间到，上帝就要揭发哈、啊、他们的虚伪啊，也就定了他们的罪了啊，这是很可惜的事了。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哈、啊，我们今天可以可能可以讲一点点啊，好，我们再讲一两节吧哈、啊。然后第三节我们念了、啊，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啊，有点奇怪啊，怎么突然间讲这句话？其实他上下文呢是以色列人向来呢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王。就是说开头你们记得以色列只有一个王，就是大卫，大卫的后代，大卫的王啊是从犹大出来的，意思说十二个支派里面呢、啊、只有一个支派不断有君王，其他支派都没有。时间久了你会觉得怎么样？他们说有什么了不起啊，为什么老是你做头啊，为什么老是犹大的后代里面出君王，我们马拿西以法莲人都比你多，财富也比你大，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看在大卫的年代，北国的人啊，就是现在分裂出去的，他们其实不是很服大卫的。大卫呢用很多方法啊，就是去说服他们啊，让他们愿意顺服他，让他做王。最后呢他们可能上帝也做工啊，所以最后呢是因为北国的人呢愿意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去啊，你们将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你们就读到了啊，大卫在那个时候才真的做了王。但是那个关系啊其实一直都不是太亲密的，就是北国的人呢老是觉得南国的王呢啊就是犹大啊大卫的家的王呢对他不好的啊。所以哦，学进来了哈，所以呢，当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吧？你们记得这个分界线就是在所罗门，大卫还在的时候，他们还给面子啊，因为大卫是开国之君啊，就是打天下的啊，秦始皇啊，给你面子啊，唐太宗给你面子，大卫一过去。所罗门一上来，所罗门就开始跟北国的人说给我木材啊，我老爸帮你们打天下了嘛啊，你们就做仆人做仆人。北国的人就开始反叛了啊，他们可能不敢直接去叛逆这个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权势很大，他们就找一个借口，当所罗门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罗伯安上来，他们就商量，也就拒绝让罗伯安做他们的王。那当他们自己找自己喜欢的人，觉得比较有本事的、啊、他们说我们不管这个血统，我们看谁家的孩子比较厉害啊，就选上了一个人叫做耶罗伯安，这是一个才子啊，耶罗伯安是搞建设的啊，就所罗门也用他很多的这个人啊，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啊，我们比南国人厉害啊，南国都是刘备的阿斗啊，就是总之就是刘备的孩子就得做王啊，那我们不是，我们是民选的，我们看谁厉害谁有本事啊。所以北国常常篡位的 就元帅起来就把王杀了，你自己去做王，因为你有本事嘛。好，长话短说了，这是两个世界来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今天很追求的啊，我们常看见的很进步的社会架构，叫做民主世界，就是以人为本的，以成果为本的一种价值观，就是你要做头是吗？你要证明你的能力 ，OK？ 另外一个制度呢，是甚至很古老一个制度呢，就是我们说是上帝的一个拣选，也就是说上帝高立的一个制度。就是不是因为他能力好啊，他有本事啊，或是他竞选的时候他的票最高啊，而就是因为上帝指明要他做。如果他是一个阿斗，就像刘备的儿子这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阿斗了，那人家是这样说了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你也得认了 ，OK？ 就要承认说，我们有这么笨的王啊，是因为呢我们不好。啊，上帝透过一个笨王来刑罚我们，你知道这种观念在圣经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可能你读哦，你说啊，这是古代的嘛，是吧？连现在很多人告诉你说，哦，圣经已经推举民主社会了嘛，其实你找不到的。但我也不说圣经推举什么霸权主义，也不是啊，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王，就是上帝自己，全世界就只有一个王罢了，而这个王不用换的，因为他不会死的，就是上帝说是我在做王。但是人呢觉得，哎呀，你做王啊，我们也想要有一个看得到的啊，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也要立一个代表你的，人开始做这个事。这种的要求呢就演变了今天主流世界啊，主流管理世界、管理国家的一个方式。OK， 你们明白？我不是在讲哪一个制度好啊，我不是说什么君主立宪好啊，还是民选的政府，这两个圣经都没有的。OK， 圣经说是上帝在管的。OK， 所以最少起码啊，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只是很偏袒，就是说。像某一种就是基督教，其实也不表示也坦白说，今天民主有哪一个国家不叫自己什么？你看北朝鲜也是什么民主共和国，大家都是民主共和国，那国旗画漂亮一点的，就是民主了。其实这个名字根本不重要，其实制度也只是外在的，因为真正还在管理一切的是上帝自己。好了，简单来说，南国呢就是一个很古老的由神来管，所以上帝就立了一个家族，不管是谁他的血统，上帝用他的后代来管。但是北国呢就脱离了这个制度啊，他们就认为呢他们是自由的。好了，当上帝审判北国的时候呢，北国人就开始说这句话了，他们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啊，这个意思就很显明了，他们开始承认他们背叛耶和华。我不知道你看得出来吗？那本来他们引以为荣，我们有王的啊，我们有自己选的王的。那现在他们补出来了，他说我们这个王不是王，为什么会走到那么可怜的地步呢？他说这些王是我们选的，不是上帝，我们其实根本。不敬畏耶和华，就是我们丢弃了耶和华做我们的王，我们给自己立的王其实并不是王，可以吗？啊，当然你们也听过我前面有讲啊，就是北国之所以会搞到最后拜偶像，的确也是因为他们的王啊，就是耶罗波安啊，就是这个才子啊，这个聪明人啊，他太有心机了啊，他有能力，他有聪明，有口才，他们选他了，因为他就想啊，自己嘛，我的家族哇，好不容易啊，你们选我做了啊，哪里知道等一下过一阵子你们选别人怎么办啊？或者你们等一下又想跑回去给大卫管怎么办？所以他就出了一个点子，他说，哎，你们不用去耶路撒冷，就在这里。所以他为了保住他自己的权势，他就盖了两个圣殿。 你们记得这个事了，是吧？其实这个点子呢，是他们的王想出来的。哎，全百姓也因为这个方便，因为不需要去耶路撒冷，的确是近很多了啊，就在平原嘛，人就为此而高兴。所以是他们的王最后使到他们的国家灭绝的。OK， 其实历史都是这样的，从英雄啊，是啦，英雄都是就是自己做英雄哈啊，但是到最后呢，国家败落，王朝败落呢，其实也是英雄了，所谓啊啊，这没落的英雄。都是人的罪了 ，OK， 所以上帝就说，有一天以色列人就要自己承认，他们就是被剥夺了啊，他们被上帝丢弃了啊，没有国度了。其实是因为他们一开头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他们丢弃上帝的管理，好吗？啊，好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十个支派啊，他们刚开始我这边有写了，就是他们引以为荣啊，自己可以有更大的快乐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权利啊。但是在旧约的年代啊，不是因为大卫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啊，是因为大卫被上帝立为做一个预表弥赛亚啊。所以当人如果厌弃了大卫的这个统治呢，其实在旧约呢就表示了他厌弃了上帝的弥赛亚啊。在旧约有这个，就好像说你去圣殿，对吧？其实我们知道圣殿就是一个建筑物了啊。啊，举个例子啊，你在旧约的时候你去圣殿啊，犹太人可能不让你去啊，你也是华人。举个例，你晚上真的跑进去啊，没人看到你跑进去啊，你跑进去至圣所里面 ，OK？ 你说哎，听说有橙色饼哦，我想尝一尝啊，你就把那饼拿来吃一下。OK， 哎，听说里面有一个小黑房叫做至圣所啊，哎，我让我跑进去里面看一看那个亚伦的杖，发芽的杖啊，啊，翻开那个月柜哈，啊，在里面躺个五分钟，会不会变成木乃伊啊？嘛，你就耗完了，就是什么都尝 ，OK， 我担保你在旧约你不会出来的，你一定被击杀，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什么神奇古怪的事，是因为。那个地方象征上帝的神圣，所以神上帝的天使就一定击杀一切有罪，就是带着罪冒犯上帝的人。 OK， 好了，今天如果今天没有发生了，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是把圣殿盖起来了啊，在耶路撒冷，现在是没有啊，如果真的盖起来了，他也弄一个什么圣所啊，至圣所，跟你说这个是月桂啊，这是什么橙色饼，你就尽管吃，没事，因为那些就是面粉做的，是吧？月桂就是一个木箱头，打开它没事的啊，不要收那个多宝奇兵，伊迪安娜就是、啊、我小时候是看那个电影啊，说什么德国人啊要找一个什么秘密武器啊，后来找到月桂一打开就有天使起来把德兵都杀了什么。啊，哪里有没有了？啊，找什么耶稣的那个圣杯啊？啊，喝了长生不老，就是一个杯啦，没有东西的。因为在旧约它是有象征的，但是实际上它是物质而已，好吗？那如果你这样理解呢？你看回这里，在旧约呢，大卫不是因为大卫很神圣，还是他有什么力量？只是因为他当时被神立为。在基督来之前呢，它是一个预表，所以在还没有看到主耶稣之前，你背叛大卫呢，其实你是背叛基督。所以他们的罪很大，就是他们做一个选择，不单是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王啊，他们也跟上帝说，你的弥赛亚不需要来了，啊，你不用忙了，我们搞定了，我们自己选了救主了。OK， 所以最终他们就会灭亡了，因为的确人不能够拯救自己了，啊，所以上帝惩罚他们啊，让他们的君王啊最后败落，啊，就是没有办法抵挡啊，那敌人来了，所以他们就承认他们其实并没有君王，啊，他们的君王并不能保护他们，可以吗？啊，那我们继续看他，题还没完，这节啊还有下半啊，下半段啊，啊就是。然后当上帝呢他宽容以色列的时候，其实就整百年啊，上帝让他们可以继续拥有一个他们立的王，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 悔改，他们反而滥用了上帝的恩惠啊，上帝对他们的宽容啊，他们就滥用了这个机会啊，所以他们这些习惯啊，就养成了，就好像今天你也很难再跟现代的人说啊，这个上帝的主权啊，听起来人很反感的嘛，对吧？有什么主权啊？啊，好像有一次我不是跟你们讲，应该是在加拿大的时候，就是讲那段经文，你们也听过的，就是讲到啊，上帝他在旧约里头，在新约他也要求一样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最后要把他的荣耀归给他，意思说我们或吃或喝或行事都要荣耀神嘛，对不对？那你可能这样子读觉得没什么，但是你细想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我们的神好像有一点自恋狂啊，是吧？他在天上啊，自己玩他的嘛，啊，我们在地上我们辛苦做工，他还要我们什么都荣耀他？你稀罕吗？我在地上啊，我就为自己活就够了。啊，礼拜天我去教堂给你唱唱歌，你也不好要求我七天啊，24小时啊，想的做的全部都跟你有关，所以开始就有一些。在北美你们知道那些都是读书很多的，可能读太多了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上帝有一点古老啊，就是好像以前的那种笨王帝啊，就是百姓已经没得吃了，他还要过好日子这样的。 OK， 我说这就是我们现代，我们太过多受这个文化受文明所谓啊的影响，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对自己的权利越来越好像越来越明显了。当你读回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上帝要剥夺你的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很难讲这种话的啊。我们教会可能讲多了你们都听得惯了，但你可能到别的教会去，或是如果有别的人来我们教会，他会觉得呢我们讲的神是很严厉的，知道吧？但其实他的所谓严厉就是不习惯，因为他已经习惯他的神呢是很人文的啊，上帝要做什么都先来问问你，你觉得怎么样好吗？有什么意见吗？他的神是这样的 啊，但实际上你看圣经呢，上帝是不变的，他在旧约是怎么样的，今天仍然这位上帝是一样，因为他叫完美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够改变我们对我们现代的价值观的看法。如果你真的要做基督徒，要跟随主耶稣啊，你没有办法两边的，你没有办法一方面背负你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生活的价值观，那同时呢，又希望啊自己可以符合上帝的标准，它是两个系统 ，OK， 一个是我们说是该隐的世界啊，一个是设特的世界啊，就是亚当的后代啊，产生两个系统了，对不对？该隐就成为了一切音乐的始祖啊，一些就是畜牧的始祖，建墙的，就是说人类今天一切的文明，什么上火箭啊，去太阳去月亮随便你，都是该隐的后代，就是人要为自己造另外一个天堂。 OK， 连亚当的另外一个儿子叫设特啊，就是代替亚伯的那个儿子呢，他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 ，OK， 他就是相信，不是说他是不文明啊，是土人的，不是啊，但是他们是相信上帝做他们的王，上帝古老的那个天国应许一定要成就，而不是用人的手去造另一个新的世界。那其实这两个都在我们眼前，你如果从小不是基督教长大的、啊、背景长大，其实我们都在该隐的世界观长大的，所以我们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连直到有一天你读圣经了，连你就开始有两个了。但是你知道圣经是要我们否定世界的，但不一定叫你要离开，但是你要否定这个价值观，因为你不否定，你不能够接受，甚至你不能跟随基督的，就是基督做你王、做你的统治者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好吗？啊，但不奇怪了啊，旧约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啊，连以色列人吃玛纳的、过红海的，他都可以这样子明明白白的啊，就这样子叛逆上帝的。OK， 因为人的罪性啊， 从该隐传下来的这种价值观是很牢固的。 OK， 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就是成年之后才信耶稣的话，你要很小心啊，你不要轻看，你说哦我信了耶稣这些都忘记了，你不会忘记的，他躲在你的手机里面，他躲在你的话语里面，他躲在你的厨房里面，他躲在你的家里面，你的抽屉打开就有该隐的东西，就是以前留下来的价值观啊。我们真的要除偶像啊，这些就是我们的柱石，就是柱像，就是我们自己造的神像来的。哎，那时候呢啊，你才能够跟自己说，我是南国的人，我是犹大啊，就是相信神做我们的君王啊，不然你就会处在中间了啊，就是最后上帝会把我们啊，就是显露出来哈，我们的罪。好了，简单来说，就是上帝让这一批要被赶出去的人呢，最终亲口承认了自己是那个受刑罚的根源啊。就是说他不能再怪神说啊，上帝你不好啊，啊你不公平啊，啊上帝就让他们亲口的承认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因为我们从头就不敬畏耶和华，不敬畏耶和华 ，OK， 或者说他们没有真的爱慕上帝了 ，OK， 可以吗？啊，好了，所以我当然我在看了，我时间差不多啊，不想让你们太久哈。好了，我停在这里。不过我就结论一下，我就给大家时间啊，可以休息。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强调我们是信上帝的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了哈，我们可以常说我们是信神的。但是当你说我是信神的时候呢，你不是停留在只是一个相信，或是说一种理智上的一种接受 ，OK？我们知道圣经说信上帝的人呢是活出一个形象，那形象是基督，所以我们更多要说我们是基督徒。哦，我不知道你可能你会觉得没有区别啊，我是信主的，我是信神的啊，信神的这什么神都可以啊，我是信上帝的，或是说我是基督的代表，我是基督彰显的啊，我是彰显耶稣的。其实这个最后这个用词呢是比较贴切的，因为它强调了我们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你有一个功能呢，你是活出耶稣的，你不是有一种认知，我是知道有神的，知道有神的，很多人都知道有神的，而且连撒旦都知道有神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常提醒自己啊，就是在啊，特别这个末世的年代啊，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啊一种啊宗教的啊的这种选择啊，我是啊你是穆斯林啊，我是天主教啊，你是基督教，但好像吃中餐吃西餐这样啊，不是啊，不应该是这样理解，就是你要说我反应不是我自己，我只有一个选择，我的说话形式我只能反应耶稣。不然我就妄称自己是基督徒，啊，我就不能够说我洗礼啊什么，我要活出基督。当然我们没有完美的，我们会活出罪恶啊，或者说不好的事，对，那我们就应该求主赦免、悔改，但是仍然要继续在这个功能上面去做，好吧？啊，我们每次的聚会也应该彼此提醒了 啊，我盼望有一天。我们都不需要再讲这个话了啊，因为我们那时都已经完美了啊，我们就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当然就知道这是主喜悦的事情。但是在今世，我们一直要提醒大家啊，彼此也要提醒，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个机会从这个先知对以色列北国的一个责备来反省我们自己并且我们是蒙恩的我们也是你自己亲自选召的但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并不只是让我们可以在世上生活平安顺利没有困难
你要我们带着一个爱你的心来回应你，你也同时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成为一个器具，来彰显你自己的荣美。主啊，我们就求你继续用你的道来光照我们的心，也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的职责，也为着你的要求来做好的预备，以致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的来见你，也能够迎接你的荣耀。预备我们以下的时间给我们有一个好的敬拜，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把你所当得的一切荣耀来归给你。是的，你是独一的主，你是配得最高荣耀的主。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OK， 谢谢。